好，各位午安。那这一场呢，我们主要是来谈 Azure Storage。那不知道在座各位已经开始用 Azure 吗？有用 Azure 的请举手。好，谢谢。那在这个场次里面，有前面我们会跟各位介绍一下Azure Storage。那其实，在 Azure 上面有几十个服务哦，所以我们今天是主要是在谈 Azure Storage。那明天朱明忠老师还会再谈另外一块，也是在 Azure Storage，不过那一块的话，可能会比较有一些是开发的部分，所以我今天的这个场次就开发上面会比较少。那再下来我们会介绍一下在 Azure Storage 上面有哪些新的功能。那我们这边也会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说你未来在选用 Azure Storage 的时候，它的一些备援等级跟定价。那可能对于你未来在挑选上面稍微有点帮助，因为它其实蛮复杂的。那再下来的话，最后我会提几个简单的应用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Azure Storage 的简介这样子。那在 Azure Storage 上面有几个特性哦。第一个当然就跟云端服务一样哦，它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用，只要你有网络就可以连上去，可以使用。那传统的 Azure Storage 的话，它提供了几个基本的服务，一个是 blob，就是说你可以把档案放上去。那另外就是 disk 的话，就是说如果你在 Azure 上面开了虚拟机，那么就是属于这种，它其实是一种特殊的 blob。然后再来就是 table，那这个 table 的话，我稍后会解释，它跟我们关联式资料库的资料表不太一样。那另外，它也提供 Queue 的服务，这样子。好，那Azure Storage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就是它是高可靠、高可用，还有它的扩充性也非常好。所以，随着你所选择的服务，你可以本地可以有三个副本，也就是说，你的档案会自动变成多份。那你在异地还可以再加选三份，好，所以在可靠性上面一定没什么问题，那你随时也可以用。那另外就是说，它目前储存已经超过了25兆个物件，以及它每秒可以支援250万个 request。好，那它的费用上面蛮便宜的哦。就根据国外的 Forrester 的调查，就是说如果你是把档案放在 Sand Storage 上面，跟放在 Azure 上面的话，价差有4倍的差异这样子。所以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你可以去衡量一下，你如果要新购你的storage，那主要是要储存企业那边一些资料的话，或许你可以考虑开始用 Azure Storage 来节省你的费用这样子。那它的应用上面蛮简单，它有支援多种 API 以及程式库，好，还有工具程式。那我今天会介绍一些容易上手的工具程式，让大家回去的时候就可以试着用用看这样子。好，那目前 Azure 的话，在全球有16个区域都有 data center，那么包括譬如说跟我们比较靠近，譬如说香港、新加坡，还有澳洲跟日本都有哦，所以你可以随着你的需求，在不同的地区选择比较靠近你的，或者说靠近你客户的。例如说，你的客户可能在欧洲，可能在美国，那你的资料也许就直接放到欧洲跟美国去，所以这样对他们来讲，在存取上面会更快，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的 Azure Storage 它有四个主要的服务嘛。那么第一个就是 blob，那 blob 我刚刚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原则上来说，你就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以往我们可能想要做的一些资料的分享，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档案啊，例如说你可能会有文件、会有图片、会有影片等等，好。那或者是说，你未来可能利用它来储存所谓的 big data 的资料，哦，那你可以结合在 Azure 上面的其他的服务，比如说 HD Insight 去做分析资料的分析等等。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来做备份，你可以用来做备份，譬如说我的SQL Server 的 database 的备份可以直接备份上去，哦，那我在后面会 demo 一下给各位看。那另外就是说，挂在 Azure 上面的虚拟机，好，它其实用的是 disk 这样的服务，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把在公司内部的一些应用，把它放到云端上面去。那另外两个就是 table 跟 queue，那 可能很多人有听过 NoSQL， 也就是说在Azure 上面它也提供了这个 NoSQL 的服务。那它主要是透过 Key 跟 Attribute 来储存大量的资料。好，那它跟传统的关联式资料库最大的差异就是它不支援关联，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做 table 的 join， 它没有做 table 的 join 这样子。那它根据你的分割，它会自动做平衡负载，所以它可以适合做大量的资料的写入。那尤其是譬如说你可能你的服务会有一些大量的记录档，例如说你的一些装置，举例来说，可能你有一些会员资料，它使用的装置，那这些譬如说它的手机、它的平板，这些装置的相关的资讯，你都可以放在这个table 里面。好，那你未来在验证它的时候，就直接从 table 来查就可以了。那再下来就是 Q， 那 Q 的话就是所谓的这种非同步的传递讯息的一个功能。那它主要是让你的譬如说你的不同的角色，例如说你的 Web role 跟 Worker role 之间，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串接就是独立的扩充。也就是说，我不要把所有东西都放在同一个角色上面，我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做松散的耦合。那你可以在 Web 上面做就横向的扩充，你可以用多台 Web Server， 你也可以有多台的Worker Role 的这种角色来做分流的功能这样子。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你在回去开始用 Azure Storage 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去建所谓的储存体的账户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你登录 Azure 之后，那你可以去新增。像我在原本上面已经有四个 storage account 这样子，那每一个 live ID 上面可以有五个 storage account， 所以我现在增加的是第五个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就是你未来会使用的 URL 的位置，所以呢，你的这个位置你要打上去。大家刚刚可以看到它会闪了一下，就是说如果那个名称有重复的话，它就会提醒你，就是你现在定的这个名字可能跟别人一样。那下来这边有四个功能，就是它的复写的功能。那这四个的话会待会我们后面会介绍，它有四种复写的等级。那这边的话就是你可以选择的这个机房的位置，机房的位置，主要机房的位置。好，譬如说像我这个的话选的是日本东部这样子。好，那我上面其他建的可能有譬如说日本的西部，然后也有东南亚等等，也就是说你可能会随着你的应用，你把它放在不同的位置上面去，不同的机房，这个都你都可以选择。所以建置上面非常简单，你只要申请好这个 Azure 登录之后，你就可以开始用了这样子。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你可以有一些跨地区的储存资料，所以刚刚各位有看到它可以选择你跨地区。那跨地区的等级有分很多种，待我后面会介绍，在价格上面会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所以主要就是它可以跨地区的去储存，像我刚刚选的就是预设它就是所谓异地的跨地区这样子。那它可以适用的是 BLOB Table 跟 Q 的服务，也就是 Disk 是没有的。好，注意一下 Disk 是没有的。好，那你在建置的时候，就像我刚刚选的是日本东部，那你没办法选次要的它已经事先配对好，也就是说在 Azure 的管理里面，它自动会帮你选择次要的地点。举例来说，像我刚刚选的是东部，日本的东部，所以它就会抄到日本的西部去，这是它自己会选的。好，那这只是举例。好，上面还有其他，我并没有把所有的地点都列出来。好，那你建置之后其实都可以看到它的次要的副本是在哪里。好，那只是你没办法选择，这稍微特别注意一下，所以你只要负责选主要地区就可以了。那它会非同步的跨地区做多个副本的抄写的动作。好，那接下来要介绍一个工具，叫做 Azure Storage Explorer， 那网址在上面，或者是说你可以直接就打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去搜寻就可以看得到。那目前的版本各位可以看到它是第六版的 Preview 3的这个版本。好，那你下载完之后就可以安装这样子，安装大概就并没有太难，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来提到这件事情。 那你就是按下一步下一步就装完。装完之后第一个动作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要把这个工具跟你刚才建置的 Azure 上面的 Storage Account 做串联，也就是说要记录，就是说它你未来要用哪一个 Azure Storage 的 Account 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的话，我们会有点得到，就是说我刚刚建置的这个账号这样子。好，那在新版的界面上面有个不错的功能，就是它可以做复制的功能，待会会用到这个功能。那这是我的 Azure Storage， 好 ，Explorer。那这个 Explorer 上要填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的 account， 好，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去把你的 account， 复制，然后贴上，在 Azure Storage account 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的话，第二个部分的话就是，你的主要的存取金钥这样子，那你把它贴上去。然后测试一下，好 ，save。所以呢，在这上面的话呢，你就已经连到你刚才建置的 Azure Storage。那左边有点像是一个树状结构，树状结构。那待会我们下一个 demo 会再跟各位介绍，怎么样去利用这个工具去譬如说建 Blob 的 container 跟档案，还有就是你怎么在上面建 NoSQL 的资料这样子。那第二个 demo 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把档案上传上去，所以在上传之前呢，我们必须先建 container。那上传完之后，你还可以利用这个工具去看你上传的这个 image。好，那各位可以看到，目前在这边容器是空的，没有东西这样子。那你用 Azure Storage Explorer 的话，你也可以看到目前在 Blob Container 现在是空的。那它这边有三种存取的 level， 那上面的话就是第一种就是可以让就是匿名存取这样子，预设是不可以匿名存取的，所以我们刚刚建的是一个预设的非匿名存取的方式这样子，所以就做 image。 那这里要注意一下，在建置的时候 Container 像我习惯用大写就常常会嘣，跳出一个错误讯息 ，container 不能大写。好，第一个字不要大写。好，所以你可能会碰到错误讯息。好，那我们建置完之后，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你的界面上面的话，你的 container 再重新点进去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就已经有这个刚刚建置的 image 这样子。好，当然你用browser 也可以去建置了。只是我用介绍一下怎么去把。这个用 Explorer 去做，那刚刚也上传上去之后呢，你也可以看里面的这个档案这样子。那上传了，我上传了一个JMP 的档案这样子，那就可以看得到我上传的档案是什么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工具里面其实蛮方便，就是说以往你可能要透过程式的方式，或者是说你上传之后你还要把它下载下来，是不是没有问题？哦，那你现在可以直接用这个工具，就直接线上就可以看得到。那你可以刚刚在 demo 里面，你也可以选择说，那你这个档案的类型是什么，它就用不同的 viewer 帮你呈现出来。OK， 好。那再下来的话呢，就是那你在用 Azure Storage 的时候，你也可以利用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去增加 NoSQL 的资料表，还有就是加 entity 跟这个 entity 的内容这样子。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目前 table 是空的，并没有资料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把它选择上去这样子。那在这个 table name 这个地方的话呢，你可以定义一下。好，这个 table name 的话，你第一个字大写是没有关系的。那你可以看到你定了一个 table name 叫 member。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可能就是想要加一笔资料进去了。那前面有两个预设的系统栏位，就是 partition key 跟 role key 这样子。所以你未来在资料上面，你可能要把它散在不同的 partition key 上面，可以增加效能。下面的剩下我正在做的这些动作的话呢，就是实际上面你在资料表上面要操作的一些栏位。所以呢，各位可以看到，像我第一个加的是 string 的 type 的 member ID， 然后呢，我加了一个这个布林值，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建了一个create date， 哦，那它的资料形态的话呢是 daytime 这样子。那下面可以 insert entity， 哦，那你可以当然可以再继续加哈，哦，那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很快的加了一笔之后，你可以看到你原本的内容这样子。所以你可以利用这个工具，那这个工具非常方便了，你只要去下载来就可以开始使用。所以你记得有一个叫做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利用它来操作一下你的在 Azure 上面 Storage 的这些相关的物件，会非常方便这样子。好，那可是如果当你的资料量很大的话，那我们刚刚用那个工具上传可能会花很久的时间这样子。那这边是一个数字，提供各位参考一下。假设你有一个10T 的档案要传到 Azure 上面去，那你们公司也很有钱，有 T3 的网路，那他要传一个月以上才传得完这样子。好，那所以如果你要把大量的资料传到 Azure 去，就不要透过网路传。那 Azure 提供了一个叫做 Import Export 的 Service， 就汇入汇出的服务。那这个服务的话呢，主要是这样，就是说你把你的需要上传到 Azure 的这些档案，巨量的档案，把它储存在硬碟上面。比如说你可能买了一个随身碟，就随身碟可能有 3T、5T 之类的。好，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你可以有 BLOCK， 所以呢，只有你解得开这样子。那你就负责，把它资料放到硬碟之后，那交由就有合作的快递业者，比如说 UPS， 然后送到 Azure 的 data center， 好，指定的 data center， 然后呢，他就帮你把它上传上去这样子。哦，所以你就不用花很久的时间去传资料这样子。那同样的就是说，如果哪一天你真的需要用到这样大量的资料，你也可以要求 Azure 的 Data Center 把资料汇出来，再送到贵公司去这样子，所以叫做汇入汇出的服务。所以当你有大量的档案的时候，就不要透过网路传，好，你可以用这种服务的方式来做。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就是刚刚谈的大概都是一些原本在 Azure Storage 上面就有的功能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它的新增的功能。新增的功能叫做第一个就是它的容量增加哈，就是每一个Azure Storage Account 最多可以放500T 的资料这样子。那在美国地区有特别提到，就是说就是它的频宽有提升，就是传进去是10G， 传出来是20G 的频宽这样子。那可是我没有查到，就是说在其他地区的状况如何。好，所以我相信，可能在不同地区的状况不一样。那不过就用这个数字来看到，也许各位公司对外的网络都没有这么快 ，G 嘛 ，G 就是说你对外网络可能没有到这么快的这个速度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就是有增加了一些新的程式库。好，那包括有 Java 的，有 Android 的，有 C++ 的等等。好，那待会我们会介绍的是后面两个，就是 AZ Copy 跟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在 Azure Storage 上面去增加 file。 好，那以往我们的一种应用就是说可能各位在公司内部都会有利用，比如说网络上的方龄去存取网络上的词共用磁碟。好，那这个通讯协定我们称为 SMB。 好， SMB 的通讯协定。好，那它可能是你的譬如说 Hyper-V 的虚拟机，它的一些资料或者是它的磁碟是放在某一个 file server 上面，就是透过 SMB 的方式来存取。好，也就是说你后面这边可能是 file server 这样子。好，那现在在 Azure 上面它也提供类似的服务，我们称为 Azure Storage。 好， Azure Storage 那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说除了我们传统的 Azure Storage 之外的这些服务之外，多了这个 file。 这个 file 的话除了 REST API 持续支援之外，那又多了 SMB 的通讯协定。 那有没有人知道 SMB 的全名是什么？有奖品，赶快。Server Message Block， 对 ，OK， 它就是网络上方您的通讯协定这样子。好，那所以呢，我这边举了几个应用哦。那以往我们可能在云端上面都有用了一些云端的磁碟。那如果你自己想做呢？那这个情境会是什么？譬如说，你可以想象，就是说，可能公司的一些档案都不允许放，就是用个人的这种所谓的云端硬碟。那你想要做一个云端硬碟的服务给你的 user， 好，那这些要怎么做？好，可能的做法一就是你可能是要用 UNC 的路径存取它，有可能吗？譬如说我有在 Azure 上面开了一些虚拟机，好，那这些虚拟机呢，我直接用 UNC 路径就可以存取，这种第一个方式可不可以做？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Azure 上面的两个 VM 或更多的 VM 可以共用某一个档案吗？例如说我的 Web 可能有一些 Image 档案、网页、产品的资料，那我可以就放在一份就好了，然后大家都可以存取。我可能有多个 Web Server， 因为在云端的应用上面，你可能会需要有多个 Server 做横向的扩充，随着你的用量，本来可能平常低用量的时候，我可能一台两台。可是我尖峰的时候可能会开到十台甚至更多台的 web server， 它可以共用吗？那第三个就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两个 VM， 其中一个 VM 负责写入，另外一个 VM 负责读，分散那个 loading？ 当然它可以就是多个来读。那或者是说两个 VM 可以共用第二个磁碟吗？如果你用以往的这个 Azure Storage 的话，不好做。那怎么不好做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旧的方法的话呢，就变成你要想办法自己先弄一个 Azure 的虚拟机，Azure 的虚拟机。那上面呢，你就挂了磁碟，就是一个虚拟机，然后把它分享出来。它的磁碟我把它分享出来，那上面你跑的其他的虚拟机，不管它是 ICE 的或 PaaS 的虚拟机，就来给它存取这个上面分享出来的磁碟。好，那问题会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这样做的话，你要自己准备红色这一块，就是说你要有另外一个备份的虚拟机，万一这个虚拟机挂了有问题的异常了，那我可以连到这一台来使用这样子。所以你可能需要自己去撰写这种移转的动作，继续提供服务这样子，所以会有点麻烦。或者说它也许不是坏掉，譬如说我可能要升级，譬如说我要升级它的service pack， 那在升级的过程里面，我机器会停机嘛？那我上面的这些服务是不是就没办法存取到这些档案？复杂的地方会在这里。好，那所以呢？新的 Azure Files， 新的 Azure Files 它怎么做呢？就会变成说，它提供的是一种 PaaS 的服务，这样子，就你直接就拿来用，不需要去建虚拟机。好，那它管理上面的话非常简单，你可以用熟悉的 SMB 的方式来存取，或者是说你用透过 REST API 来存取也可以。然后它可以，譬如说本地有三份，原地有三份这样子。我会自动帮你抄这样子，好，根据你选择的方式来决定它要抄几份。好，所以它的一些应用情境包括，就是说你可能利用这样的一个特性，在虚拟机或者是你的 AP 之间共用资料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就是说你的多个虚拟机呢，它有一些共同的设定档，譬如说我的 Web 的 Config 档等等。好，那或者是说我可能在开发测试的过程里面，我也放在这个 share folder 上面，所以团队之间就可以很轻松的拿到这些档案这样子。那所以在开发上面可能会更有效率，或者甚至就是说你把一些要用的一些工具程式就放在这个share 的位置上面，所以这些 team member 都可以直接用。好，他不用再到处去找说，你告诉他还要去哪里去下载这个工具程式，其实就在你们这个资料夹上面。好， 那它目前支援的是 SMB 2.1 的 protocol， 好，那新的 protocol 3.0 就是 Windows Server 2012或者是 Windows 8支援的 3.0 目前还没有支援。那我相信未来会支援。好，那主要的原因是说它为了跟你其他的比较旧版的像这些虚拟机器或者是甚至是非微软的作业系统，例如说 Linux 支援，所以它还是用这个大家比较通用的这个版本 2.1 的版本这样子。那所以你的第一个用法当然就是说我的 Azure 的虚拟机可以直接用传统的 NetUse 或者是说连接网络磁碟机的方式直接就存取它。好，当然你也可以利用一些 API 来存取，譬如说你用 CreateFile 或者是用 CRT， 就是C 的执行阶段程式库去直接开启或者是写入读取等等。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用 Darknet 的写法。那这边他有提到，就是说一些标准的档案系统语义哦，包括就是你可能做档案的更名或移动等等。那当然你也可以针对属性做设定哈，譬如说唯独的属性，或者这里有提到 write through 跟 overlap， 有没有知道这两个是什么？这个两个，我找不到中文可以翻这样子，有人知道这两个吗？所谓的 write through 的话呢，就是我的资料呢直接写到磁碟上面，不放在 cache 上面，所以它不会有 data loss 的这种风险。它的相反叫做 write back， 就会放在 cache 上面。所以如果你去 查这个 keyword， 就 write through 跟 write back， 一个就等于是有放在 cache 上面，一个是没有放在 cache 上面，那各有优缺点。放在 cache 上面，当然存取速度比较快，对不对？可是它可能会有掉资料的风险。那 write through 就是告诉他，你不要，你就直接一定要帮我写在磁碟上面。那 overlap 的话，主要就是非同步的 I/O 存取方式。好，我大概简单介绍到这里，这样子。那待会你会看到那个变更通知很厉害，就是说我在这个 file 上面，位置。就是这个 share 的资料夹上面增加一个档案之后，所有连上去的虚拟机瞬间就会看到已经有新的档案，这样子他就会看到。好，那你也可以透过 REST API 去存取这样。好，那当然它 REST API 的话上面有各种存取档案的一些动作，当然比如说刚刚提到的一些建档啊、删档啊、目录的操作等等，这些都有这样子。好，所以如果你在 Internet 上面开发的一些应用程式，那也许你可以考虑用这个方式来做，因为可能你的未来的资源，你要考虑的是你资源的系统可能不是只有 Windows， 它有可能是 Android 的手机，对不对？ Android 的平板啊，所以你不可能用什么 NetUse 嘛，对吧？你就要用标准的 API 来存取它，它也支援。OK， 好，那Azure File 的话呢，第一个要注意一下，就是它同样要登录 Azure， 然后呢你要建一个新的 Storage Account， 新的 Storage Account。 那为什么要建一个新的 Storage Account 呢？就是当你申请完 Azure File 之后，因为它这个服务现在还在 Preview， 所以如果你之前已经申请过的 Azure Storage Account， 它是没有 Azure File 的，它是没有 Azure File 的。这什么意思呢？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我的账户这样子。好，那在这里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哈，像这个，各位有没有看到它下面有 blob、有 table、有助列，对不对？这是我没有订阅 Azure File Preview 的功能之前建的，就会长这样。那你一旦订阅了之后的话呢，差别就会是像，譬如说这个 Azure File One， 你们看到它这边有多一个功能。所以如果你之前已经用了 Azure Storage， 那记得你要重新申请一下，就是 Preview 的功能这样子。好，所以这里的话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你怎么去启用 Azure File 的 Preview 预览的功能这样子。 首先你要连到 Azure Preview 的 Portal 这样子，那你要往下卷，这些都是新的功能这样子，新的功能。那你找到 Azure File， 然后按那个 Try It。好，所以这个已经是登录的、哦，账号已经登就登录。登录完之后的话呢，那你的这个功能在几分钟之内就会启用。然后你之后再去建置的 Storage Account， 就会有那个 File 的功能，这样理解吗？所以你之前做的不会溯及既往、哦、之前做的就没有了。就像各位刚刚看到我 Live 的 Demo， 就是以前申请的它不会有 File 的功能，必须新申请的，就是这个功能启用之后的才会有 Azure File 的功能。Okay， 好，稍微注意一下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用 PowerShell 去建我们的这个共用磁碟跟档案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的 demo， 利用 PowerShell 的方式来做。那各位可以看一下，在这里的话呢，我先把 PowerShell 的一些指令先准备好在一个记事本里面。那左边是我 local 的 PowerShell、哦、右边的话呢，那个视窗是我在Azure 上面的虚拟机。好，那刚刚呢，我是连上我的 Azure Storage， 然后接下来呢，我就建了一个资料夹。Folder 3，所以在这个 Folder 3上面的话呢，我就要利用 NetUse 就连上去了。右边是用 NetUse 的方式连上去。NetUse 怎么用？待会后面的 demo 会看到这样。我只是先用一个 batch file 做好。然后接下来的话呢，我就在上面建一个 Azure One 的资料夹这样子。好，那我现在要把 local 的档案把它上传上去这样子。好，那上传上去之后呢，我们去看一下 Azure One 上面就多了这个档案。好，那再下来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利用利用 PowerShell 去 list 出来，就是说我上面有哪一些资料夹，它里面的档案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就是把它从 Azure 上面下载下来。PowerShell 都有资源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我现在的D 的 temp 下面只有两个 Azure 2跟 Azure 3的资料夹这样子。那我现在从 Azure 上面把刚才上传上去的档案再把它下载下来这样子。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所以你可以利用 PowerShell 就可以做，比如说新增资料夹。然后档案的上传下载这样子，那当然你也可以把档案做删除的动作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做删除的动作这样子，它会提示你是不是真的要删除。那我回答 yes 之后呢，它就会右边，注意看右边那个档案就消失了。好，所以你全部都可以用 PowerShell 来做管理的动作。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会有几个功能，第一个就是我会 new Azure Storage Context， 后面就是我们申请的Storage Account 以及它的 Key，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就是要去增加一个 Share Folder。 好，然后呢再下来的话呢，我就告诉他在下面我要增加一个资料夹，增加一个资料夹，然后以及我要上传的动作，刚好上传跟下载，以及就是包括把资料删除，这些都有相对应的 PowerShell 的指令可以用。好，那再下来的话就是最有趣的 demo， 就是你如果在 Azure 上面有多个虚拟机，那怎么去连到刚刚建置的这个公用资料夹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是在 Azure 上面的两个虚拟机，左边跟右边是两个虚拟机这样子。那左边的我已经先连上去了，右边其实就是 NetUse。 好，那你的位置，好，位置的话就是我们刚刚不是有建了一个folder one， 那这个它的 account 以及它的 key 要记得放在后面这样子，我把那个 key 的整串抄进来这样子。好，所以呢，如果我 double click 就执行刚刚那个 netuse 的动作，就 map 到一个 X 的磁碟机这样子。所以你就 netuse 的方式，其实 netuse 就是你的路径跟账号密码嘛， 那现在的密码就等于是那个 key 这样子。好，那在上面的话，我们有比如说两个都可以看到，还有 Azure One， 现在都是空的。好，那我现在利用这个命令提示字源呢，直接把资料呢写到一个文字档去。所以呢，这个二的 BAT 档案呢，其实很简单，它就是 echo hello Azure、哦、到这个一个文字档去这样子。好，所以呢，我去执行这个 batch， 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那瞬间两边都会有档案，有没有？就我刚刚说，它会有变更通知，它马上就知道说这个档案存在。那当然除了用传统的刚刚讲的 NetUse 的方式，你也可以直接利用档案总管里面去做复制的动作。所以我在这边做复制，好，我们回到我们刚才的 X 的磁碟机这样子，然后我们把它贴上去，有没有？两边都会有，两个讯机上面都会有这个档案这样子。所以它做法很简单，你其实根本连虚拟机都不用开，你就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刚刚 PowerShell 不就开一个就指令就可以把资料就分享出来嘛？然后你的虚拟机就可以直接用，不像传统你可能要先建好一个虚拟机，然后再把资料夹分享出来，这样子做法会变得更简单。好，那在使用上面的话，有一些不错的工具哈，一个叫做 AZ Copy。那我们待会可以说明一下。那另外一个就是利用程式的方式 ，Storage Client Library， 或者是说你用远端桌面登录的时候去指定一下。那这个的话，主要就是说你在做登录的时候，你的这个 RDP 里面可以把这里就是你的资料。磁碟机预设是没有分享的，你可以把它勾起来，那就可以在上面就可以直接使用，所以这个比较简单，我们就没有特别 demo。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要介绍一个工具叫 AZ Copy， 那网址在这上面，那其实它非常简单，就是你把它在这个网站上面把它下载安装。安装完之后，它并不是一个 UI 的界面，注意一下，它并不是一个 UI 界面，它是一个 command line 的。那 command line 的工具有什么好处？我们刚不是介绍很多 UI 吗？对不对？它的好处就是你未来可以做排程，我定期要把档案搬上去的时候，我不是就可以排程吗？我有 command line 是不是比较简单？比较简单，所以它这一个它并不是一个 UI 的工具。Okay. 好，所以呢，我们介绍一下这个 AZ Copy。好，那左边这一块的话是我本机的资料这样子。那右边的话呢是这个我准备的内容。那右上角那个是虚拟机。好，右上角这一块是虚拟机。那其他三个视窗都是我本机的状况，哦，这三个都是我本机的状况。那这个是虚拟机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一下。那首先的话，这个 AZ Copy 的第一个动作的话呢，我们去 download 一个 file， 从 Azure 上面去 download 一个 file 下来。好，所以你看左边左下角是我本机的 temp 路径，马上就从 Azure 上面 download 下来这样子。好，那第二个的动作的话呢，我是要把整个 Azure 上面的资料夹，好，它都传到我 local 的 temp 下面去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又透过我的虚拟机去增加，譬如说新的资料夹。然后我在资料夹里面呢新增一些档案这样子。请记得我刚刚做的这个动作，注意看一下它上面其实都是在刚刚讲的 Azure File 上面的动作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我增加一个文字档这样子。那这文字档，我们随便打一些资料在里面这样子。我在录这一段的时候呢，突然觉得网络很慢，就这一段稍微卡一点，其他还好，就是突然网络很慢。我那时候用无线网络，突然有点慢这样子，所以这一段会稍微有点觉得好像卡卡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把这上面的 Azure One、Azure Two 的话呢，就把它下载下来这样子。所以呢，我利用Azure 就 AZ Copy 来做。注意一下，它的后面有一个参数叫 S，就是包括我的这些子目录这样子。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它后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段 storage 的，就是主要的精要这样子。好，所以待会的话呢，它开始传下，各位可以看到 Azure One、Azure Two。有没有？就下来，所以就透过这个方式把 Azure 上面的资料给带下来，这样子。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把资料上传上去，这样子，因为我刚刚上传的下载的一个是单档，一个是包括资料夹这样子。接下来的话，我要把 local 的档案上传上去。所以我们刚刚前面介绍了 PowerShell，如果你觉得 PowerShell 你不熟悉，你也可以直接用这个 AZ Copy。它相对比较简单，因为它参数就跟 copy 的指令很像，因为就是你的来源端跟目的地端这样子。那唯一的动作就是你要加的参数就是你的storage 相关的这些账号跟密，就是它的密码就是等于是它的 key 这样子，好，就可以把资料上传上去。OK，好，所以它的参数相对简单很多这样子，会比起 PowerShell 要。可能对各位来讲会更方便这样子。好，那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说，其实 Azure Storage 上面本来就已经有提供了一些服务嘛，好，包括你可能 blob 或者是 disk，其实 disk 是一种特殊的 blob，OK，那当然，比如说有 table 有 queue 这样子，好，那在整个架构其实在2011年就已经有了，那所以它现在只是多了一块服务是在。FileShare 这个地方这样子，那注意一下它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提供的界面除了原本 REST 的 API 跟大家一样之外，它又多了 SMB 的方式来存取。好，它这种方式来做，那它下面的话就引用到就是说，它可以做 load balance 跟做这种跨地的多副本的抄写的动作，就原本就有了，就是在 storage 上面就有这些功能，所以你。加了这个新的模组进来之后，其实它照样可以享受到这些原本既有的扩充性的好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哎，那其实它看起来就跟 blob 很像，对不对？所以我们这边做了一点比较，这样子。好，那待会后面会介绍一下它的可用性的等级，这样子。好，这个我们待会会介绍。好，那当然它的状况跟Azure 的 blob 不太一样。好，它提供了两种，这两个差别是什么？待会后面会介绍。那注意一下它主要就是提供SMB 2.1的功能，存取的方式这样子。好，那还有容量上面注意一下，就是 blob 的话可以到500T，那你的 FileShare 是 5T。好，那速度上面是差不多的，哦，速度上面是差不多的。好，所以稍微注意一下这个内容这样子。好，那另外它是在 blob 它是分大小写。那Azure File 它不分大小写，可是它会保留你的大小写，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 File Name、Folder Name 有大小写混杂在里面的话，它是会保留的，不会全部改成小写或大写。我就看你当初打的字是什么，它就会帮你保留。那另外就是 Disk 跟 File 来做比较哈，那几个特点稍微注意一下，一个就是 Disk 的话，它可以做 Snapshot，Azure File 没有这样子。好，Azure File 没有。 那另外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在 disk 上面最多是一 T 的 size， 也就是说你在虚拟机上面挂的 disk 最多就是一 T。但是 Azure File 的话可以到5 T。好，那 IOPS 的话也比较快，IOPS 也比较快，大概快一倍这样子。好，所以你如果是要拿来做档案分享的，你就不要再建一个什么虚拟机，然后自己搞一套，要用新的这个方式来做。OK， 好。那它支援的通讯协定，因为是 SMB 2.1 哈，所以这边有列出来，左边是各位熟悉的微软的平台，右边也有支援 Linux， 所以 Linux 上面也是可以直接透过 SMB 来存取，好，直接存取这个 share folder 上面的资料这样子。好，所以呢，你可以怎么用啊？譬如说我可能前面会支援很多的使用者，前面会支援很多的使用者这样子，所以呢，我的使用者这里的话呢，连进来的时候，我会透过比如说我的 load balancer， 就是负载平衡器，去做这个 web server 的分流这样子，这也是未来你在开发系统上面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可能要让你的 web server 会随着你的 user 的成长，这一边的话也可以成长，就是说它可以是横向的成长这样子，好，可以横向的成长，那。你的Azure File 的话呢，可以这些 Web Server 都可以存取它，或者我刚刚提到就是说，如果你有手机或平板这样的设备要存取这些 File， 好，那你就透过 REST API 撰写一个 App， 然后来存取你的 Azure File 上面的这些档案。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备援的等级跟定价。好，那各位刚才有看到我前面有个 demo， 就是我们在建 storage account 的时候，其实它有四种等级这样子，有四种等级。好，那这四种等级呢，它有 LRS、ZRS、GRS 跟 GAGRS， 就 RIGRS。那差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把原文附上去哈。那主要就是副本的差异这样子，主要是副本的差异这样子。那如果是 local 的话，就是 你选的这个地区，譬如说我们刚刚选的日本东部，它就会自动帮你抄三份。对，预设是哪一个？预设是哪一个？异地的。他会是选的是这个 ，ZRS。好，但是呢，注意一下，它的是block 的blob。那如果你选的是 GRS 的话，它是两个区域，就是本就是主要的区域会有三个，次要的区域也会有三个这样子。好，那它支援的类型就不一样，所以像 file 的话会是属于这种，好，会是这种。那另外一个叫做 read access， 就是如果你的主要的区域没办法使用的话，那你次要区域就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它可用性等级不一样，注意一下，就是 99.9 跟 99.99。OK， 好。那因为你选的副本的状况，不管是本地或者是异地。抄写的方式不同，所以呢，它的费用上面也有一些差异，这样子。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这边是用台币计价哈，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如果在一 T 以内的话，每一 GB 的话，好，都不管是LRS 或 ZRS 都不到一块钱每个月哦，以每个月来计算哦，所以我刚刚才说，如果你去摊提那个 SAN storage， 你会发现为什么 SAN storage 反而比较贵，原因在这里。好，所以但是随着你的，那如果你的棕色资料量真的超过最下面这个5000 T 怎么办？另外跟微软谈价钱，另外跟微软可以再谈价钱，这样子。好，那这边有列出来，那这个可以上网去查了，我就大概告诉你一下，它不同等级的那个费用上面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好，那如果是我们刚刚用的这个 file， 目前还是预览的状况这样子。那这个预览状况目前有包含 50% 的折扣这样子，目前没有提供 RIGIS 的功能这样子。好，那另外还要注意一下，除了刚刚容量的计费之外，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它的 transaction。transaction 是叫计费的，所以你在使用上面要注意一下，你最好是用批次来做，否则一笔一笔做，你可能就会耗很多 transaction。好，所以这个稍微注意一下，就是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费用的部分。好，那最后的话呢，我们来谈一下，就是那你可以利用这个 Azure 的这个功能来做一些怎么样的应用跟服务。好，使用上面，那我这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利用比如说 SQL Server 来做备份 ，SQL Server 来做备份这样子。好，所以呢，你可能除了本地的备份之外，除了本地的备份之外，你也希望就是说我定期会自动把它抄到 Azure 的 Storage 上面去这样子。好，那或者是说呢，我可能想要把它到时候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假设我本地的SQL Server 挂掉，那我可以再把这一些当初的备份，利用这个虚拟机把它 restore 上来。也就是说，如果我发生重大的灾难的时候，我再去把这个虚拟机开起来就好。也就是说，我平常可以先把这个虚拟机设好，但是我把服务停掉，它就不用收钱嘛 ，VM 就变成这样，就不需要收钱，因为我是停着。然后呢，等到我真的发生异常的时候 ，SQL Server 真的发生异常，完全没办法使用，这可能这个比较大严重的 site crash， 那我就把 Azure 上面的虚拟机开起来，然后把我之前的在 Azure 上面的备份还原到我这个虚拟机上面，我的 SQL Server 就可以继续提供服务这样子。好，那备份的时候呢，有两种做法，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新版的。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内建有资源。好，如果你是比较旧的版本，譬如说 SQL Server 2008，包括 R2 或2005，那你就要另外去下载一个叫做SQL Backup to Windows Azure 的 Tool， 这是另外下载，它是个 UI 的界面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去网站上面去找一下这个工具，就是说如果你是比较旧版的 SQL Server。好，你可以另外下载这个工具去做备份的动作，它可以透过 UI 的方式来做备份这样子。好，就像我刚刚解释的，所以呢，如果我把它备份上去之后呢，那未来有必要的话，我可以把这个虚拟机叫起来，然后还原在这个虚拟机上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如果你要备份上去的话怎么做哈。那一个就是你可以利用T-SQL 去建一个，重点是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要去建一个 credential， 那里面就是包括你的storage account 的名字跟我们刚刚看到的主要金钥的位置，就把它填上去这样子，然后你把它备份到一个 URL 的位置以及它的档案的名称这样子。好，那注意一下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你在做这个备份的时候呢，它有一些限制，包括就是在地端的，就是说，譬如说你公司内部的这个 SQL Server， 你在为了提升你的备份速度，除了用企业版的压缩功能，那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你可以用一次用多个档案来做备份，就是你指定备份的时候，我用多个档案备份，可以加快备份的速度。但是如果你要备份到 Azure 的时候，注意一下，它没办法用这个功能，它只有一个 file， 它就是一个 file。然后它另外一个限制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说它档案不可以超过1 T， 好，不可以超过1 T 这样子。然后它没有所谓的 append 的动作，它一定是把之前给盖掉这样子，好，一定把之前给盖掉。好，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用SQL 2014的 Management Studio 要怎么做？好，那我先在我的这个Azure 的Storage Account 建了一个 Backup 的资料夹这样子。好，那目前的话，这里的话是没有 Credential 这样子，所以呢，我去建一个新的 Credential。 好，那指定到我刚刚建的 Azure Firewall 2这样子。好，那在这里的话就会Security 下面的 Credential 就会有这个，好，中文把它翻成认证哦。好，那接下来的话呢，你也可以用 Management Studio 直接连到 Azure Storage 哦，你就是跟用这个连接就可以了，它有一个选项就可以连到 Azure Storage。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要做备份这样子。好，那这里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它是用UIL 的方式来存取这样子 ，UIL 的方式来存取。所以这里的做法上面特别注意一下，它因为我事先已经连过了，所以它在这里就可以直接可以选得到。然后为了加快那个上传的速度的话呢，所以呢我用的是备份压缩的功能这样子，备份压缩的功能。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的话，我们 refresh 一下你的 container 里面就会看到这个备份档案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回到Azure 的这个browser 里面也可以看到这样子。好，在这里的话呢你也可以看到相关的内容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利用今天也介绍了很多工具，包括你可以用PowerShell 的方式，你可以用AZ Copy， 你可以用Management Studio 来把利用这个 Azure 提供的这样的服务，好，来提供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介绍一下，就是说你的那个建好的账号，因为希望就是说如果网络是可以存取到，可以做一些 live demo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像我们刚才建的这个 account 的话，你看它主要地区，看我选的是日本东部。好，那这里的话，它会就次要主要的话是日本西部，然后次要的话是日本东部，这是它自己选的，就是你只要负责选主要就可以了。那另外就是要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在取得的在使用的时候呢，怎么去用管理金价的话是在这里。好，这是我们刚刚在 video 里面 demo 的，哦，非常简单。那刚开始在操作的时候，通常我的习惯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太习惯的地方，就是注意一下，就是说你点前面跟点后面意思是不一样的，就是前面的话会就是直接进到那个 account 去了。好，但如果你点到了之后，后面这里的话是你可以直接看，比如说我要做它的管理金钥是什么。好，稍微注意一下，第一栏比较特别，第一栏的话会直接进到那个储存体 account 的一些操作里面去。哦，这是比较要注意的地方，这样子。好，那另外的话呢，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还有一个功能哦，我们还有点时间稍微介绍一下，就是这里的话呢，会有一个这个跟 Azure Storage 没有关的，叫做复原服务。也就是说，如果我刚刚 demo 的是SQL 的备份，你可以用 Management Studio 去备份嘛，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 Windows Server 的备份的话，你可以利用这个复原服务去建置这样子，然后呢，你可以利用这里去把你的这个凭证上传上去之后，然后呢去下载一个 agent， 所以到时候你可以利用 Windows Server 备份。如果说你是要做 Windows Server 备份，是另外一个功能。哦，当然你也可以利用刚刚介绍的AZ Copy 去做，就是说你把你的备份存到你的本机的磁碟上面，然后定期利用排程的方式，利用 Azure AZ Copy 的方式把它上传到你的 Azure File 上面去也可以。哦，做法有很多。那这边的话是说，如果你是纯粹针对 Windows 备份的话，可以这里用这个方式来做。那当然，如果你公司有装就是有导入 System Center 的话，你也可以利用 System Center 的功能Data Protection Manager 结合这个 Recovery 的功能，就是这个复原服务的功能，去做整合的动作。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DPM Data Protection Manager 去备份你公司内部的重要的 server， 包括可能 AD Exchange SQL 等等，好，那这些都可以整合在上面，所以这个是在 Azure 上面的一些新的功能，提供各位参考这样子。好，那好，那我留点时间让各位问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对，对，没错。做法上面会不太一样，就是开发上面会不太一样。就明天朱老师他会介绍一下，就是如果在 Azure 的 Table 上面怎么做 ，Azure Storage 的 Table 怎么做。对，所以那一段我们没有特别在这里提这样子。OK， 好，还有什么问题？
这边现场有来宾需要发问的吗？
老师，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那个微软 OS 里面它有单一资料夹，里面会有最大档案数量的限制吗？那 Azure 里面会有这个东西的限制吗？
有，一样有限制。对，所以像 Azure File 有它的限制，对，因为它要因为在跟 SMB 2.0 有2.1 有关系这样子。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问题很实际这样子。嗨，会有档案大小的限制。
它只有档案大小限制。
对，会档案大小的限制，还有你 account 的限制。所以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你的一个 live ID 可以申请五个 storage account。所以如果你未来要扩充的时候，那你就要考虑到你要用几个 live ID， 因为每个 live ID 下面可以绑五个。Account storage account， 好，所以你未来如果要横向扩充的时候，你可能要考虑的是，我可能会有多个 live ID 的 account 去申请多个storage account 这样子。
请问一下，
是
那个 disk 上传，如果是 VHD 的话，它上传好像不能用 Explorer 直接上传，对不对？
你说的是
Azure Explorer 上传到储存体，
上传到储存体，我没有试过，因为那个档案通常很大，就没有去试。
对，因为它会变成 blood 的模式，可是它好像不能是 blood 模式。如果把它变成一个 virtual disk， 它好像要拿去给虚拟机应用，好像不行这样做。
对，它上传之后就
会
变成，
哎，
对，它会是因为。你如果 Azure Storage 的话，它并没有 disk， 它等于是block 的 blob。
Oh.
那你如果是你刚讲的 VHD 的话，它是 page 的 blob， 所以来说它是一个特殊的这个 blob， 原因是这样子，它格式是不同的，没错。对，因为 Azure 就是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它是不支援 disk。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 demo， 它其实只有queue， 然后 table 跟blob 三种，它而且它的 blob， 就只有刚刚讲 block，blob 的block 的 blob， 对。那未来的有可能就是刚刚讲的这个 Azure Storage Explorer， 它会支援新的刚刚讲的像file 的功能，因为 file 目前还是 preview 的，对。所以这个工具还会再持续的有新版本出来这样子。
所以会 VHD 也可以。
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讯息，对，没有看到这样的讯息。
OK，
对。
那一个题外话就是，我刚刚看到你 Azure Virtual Machine 啊，
对，
好像只有一个 C Drive。
对，因为我是用直接的 Template 直接选的，我就选一个单纯的，比如说2012 R2， 或者是 SQL 的。
可是prepare 出来以后它会多一个 D-file， 一般不是会多一个 D-file， 那个 D-drive 是不能去放档案的。
对，那你可以就像刚刚讲，就是说你如果在连进去之前，你可以在 RDP 那个地方就选好，就是你可以跟你的 local 去 share， 或未来挂上去的可以那个功能。我刚刚不是说那个 RDP， 你可以去选那个磁碟的功能嘛？其实那你也可以是，如果你是要做一些分享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档案放上去。
因为不清楚 Azure 的 Virtual Machine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 D-file 在那边？它那个技术吧是什么？那个 D-file 好像也不能去存东西，
不行，
只是一个 template
啊。对啊。
就以前我们的 Virtual Machine 观念就是 C drive 跟 D drive 都可以放东西。
它没有，它那个是在系统内部要用的，对，没有开放的使用。
它那个是什么名词啊？它那种技术是什么？
我没有特别注意到那个名词。
因为我们 provision 上去的，
嗯，
它都会多这个，变成说我所有的AP 原本设在 D drive 都不行、
oh, okay.
，D drive 是它保留了，
被它保留了，
所以都通通不能用。哎、欸，会有这个现象啊，
嗯、
程式变全部都要改。
哦、oh, ，OK， 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对啊。
好，谢谢你的分享，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你刚刚讲装到 data center 那个需要费用吗？
要，它要费用的，
是
就是 import export 的付。对，你可以在一样，它在。Azure 的网站上面可以看到，这个同学问的问题是我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有大量档案要上传到 Azure， 那个是要费用的，那个是要费用的，对，所以费用在上面有，就是 Azure 可以去查，就是 import export 的服务它要花多少钱这样子，对。还有，
然后有不同的那个 storage， 那这个。就不同 Live ID 下的 storage 账号也可以共享那些 storage。
重点是这样、喔、就是说，如果你的Azure file 的档案要分享的话、喔，它一定要是在同一个区域，就是你的机房在同一个。比如说我刚刚选的是日本东部，你的虚拟机也在日本东部，它目前为止是没有办法跨地区的。所以我刚刚不是 demo 就是说我建了一个虚拟的资料夹，对不对？那个。必须跟你的虚拟机是在同一个 data center， 它不能跨 data center， 对，目前为止没办法跨 data center 这样子，对，可以跨账号，因为你只要有账号，就是账号刚刚不是有那个可以存取就可以了，对，你主要是那个 key 要知道这样子。嗨，
那个 storage table 可以查它的使用量的大小吗？
使用量大小可以，就变成要透过程式去捞，他们
要利用程式去算，
对，
没有在他的 portal 里面
没有，对，
因为我找了很久了，
没有，
因为就是一直丢东西上去
啊，对，会想知道到底现在应该多大，对对对
对,
對，可能未来新版的，他现在有一个 preview 的那个也还没有，对，他就是他那个还在 preview 嘛，所以他就是大家的 feedback 会让他再做一些调整这样。所以 preview 的目的也是希望，就是说大家尽量用，然后有些什么样的意见可以回馈，然后他们可以做一些调整这样子。Yeah.
我再问一下，就是 storage 我们会一直在存取嘛？
对。
那存取它可以有那个 transaction 的概念，让我们可以去查说我们读取或者是写入的一个。因为这样是在 SQL 里面，我们如果在写入读取的时候，会有 transaction 的观念，它帮我们记录。
对。
那如果是 storage 这边我们可以去查这个部分吗？
也可以，但是都是要透过 API 查。
也是要另外再透过。
对。
那最多可以查到多少？
最多可以查多少？
对。
我没有注意到那个限制，就是最多它可以查。
因为我好像有瞄过那个资料是。好像只有到100，但是我不确定，因为我还没有去测过。对，但是好像只有到100，那所以这样就有一点风险，就是因为我们在 SQL 里面是一般的 SQL 里面，我是可以查过去所有的交易资料嘛，只要我们没有去删掉它的话。
对。
对。那 storage 这个部分就，
我没有特别留意这件事情。对，也许你明天可以问朱老师看知不知道。
好，谢谢。
谢谢。
需 下的 file 同步的话，那有没有办法达到我本地端的 NAS？ 对，
我知道一个方式，就是一个方式当然就是你自己透过 REST 的 API 去做，
是
一个方式就是你是要用传统的 BLOB 的方式，还是你要用刚刚介绍的新的 file 的功能？
新的 file 的功能。
新的 file 功能的话，那你就是比较简单的方法，大概就是刚刚透过的 AZ copy 或者是 S copy 都可以，因为你都可以 map 下来一个磁碟机代码嘛。
对对
对，那你可以利用甚至你可能有一些 third party 的工具，可以针对两个磁碟机做比较。哦、对，
我了解，
因为你就是已经是一个网络磁碟了嘛，
对对对，
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些。以往你熟悉的工具就可以做了。对，
谢谢，
谢谢。好，还没有问题。好，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剩一分钟，那我们就到这里了。谢谢各位。